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美国司法机关10月6号宣布，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富豪吴立胜涉嫌行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他们两人及其他4个涉及此贪腐案的人员已被逮捕并遭到起诉。这一案件是否说明弥漫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走向世界，侵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吴立胜行贿案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政府授意？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具有政治目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对于吴立胜行贿案您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因为只是检方和这个美国海关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并没有经过这个司法的真正的这个审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法治的基本的精神是，如果没有经过法律的这个法庭的最后的这个判定，我们都很难说检方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海关或者是警察他们所做出的报告就是一定是可信的。但是不过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呢，这个可信度是非常之大。原因是有几个啊。这第一个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它无论是在外交上和商业上这个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利用它的经济能量，在这些这个组织，在这些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和机构进行腐蚀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国际书展。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书展是法兰克福，还有这个伦敦书展，还有这个纽约的国际书展。那么这些书展的几次的主宾国之一是中国，这是对国际社会极大的这个讽刺啊。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但它居然成为了这几个国家的主宾国。我这参加这个书展跑到法兰克福我都吓一跳，到处都是中国的出版的这个标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给了这些机构的赞助，给了这些机构的这个资助，这样是比较光明堂皇的活动。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就是正式给了钱，你要正式的作为一个主宾国。更多的东西是隐藏在这个后面，并没有被披露出来。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靠腐败靠这个不规则的方式来运作。而用这种方式是运作在国际社会的摧毁性呢，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要有效因为在有一些在美国，比如说在法国，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是法治比较健全，你要去进行行贿的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呢是比较判起来也是比较重的，那官员也不敢去那里收钱。但是国际社会的是一个比较的是一个有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空白地带。比如我们之前所看发现的这个国际足联那当然也涉及到中国人了，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华人在这个参与，这个后面有没有中国政府并不知道。那么联合国呢是中国的贪官，是中国的这种骗子是中国的甚至是一般百姓非常迷信的一个地方中国好像我们中国比中国更牛逼的国家叫联合国。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喜欢把联合国打作为一个招牌。那联合国在中国好像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拉的利益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联合国本身是一个松散性的一个国际的论坛，它的整个的监管系统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他这个所谓的一个秘书长其实是到处顶到哈腰，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但是给人的感觉呢，联合国这个招牌是可以拿来利用的。那么早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陈光标，对不对得了一个联合国奖 啊，这个迪士号召劳完全是一个伪造的一个联合国奖，是完全是一个骗局。当然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是因为联合国缺乏一个非常有力的监管的一个机构啊。那么呢，就是跟你给被骗子跟你拉来呢，来足用。因为联合国在成立以后，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各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交换意见的一个地方，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同时，联合国也是个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一些不尊重人权、一些没有法治基本上的啊，这个国家，一些专制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的成员，甚至利用联合国这个场合呢，为自己的这个专制、为自己的这个辅助会去辩护。而且联合国又采取这种会员制啊，联大会议，那么呢，就是你只要有一定的程度上俯视了一些国家，哎，你在联合国也会得到掌声，也会得到这个呼应。所以有很多独裁国家就很喜欢利用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它凭啥即使在联合国也是缺少监管的。那么这一次主要被涉及的案件抓起来，一个是吴立胜呢，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他已经多次携带巨大的这个款项，就是现金呢这个坐的私人飞机到美国，已经引起了美国这个海关当局的这个质疑而且他之前已经涉及到了十几年以前涉及到了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军案可能二十年以前了嘛，还很久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案的联合国的官员呢是美国公民，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再把这个案子给掀开，这是掀开了联合国问题的一个小的角落而已。这个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种腐败的方式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渗透，无论像这个案子只是一个标志而已那么我们就讲了他的行为，你刚才问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中国政府在后面指使的，还是他自己是有意行为的。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有一个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的一个现象，有时候不一定是政府授予你做的，有时候你自己是主动做一个局，自己主动去向政府去卸脉，然后呢政府给你一个手孔，或者在后面给你一个支持，就是中国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腐败行为。就像这个政协委员，大家都知道政协委员是一个很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不是说开始他就当了政协委员再去腐败，而是你开始用钱去收买了统战局的官员统战部的官员，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局，让统战部来认可你。那么吴立胜这个案件呢，再开始能够当上政协委员，就是他的利用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机制去挖这个台湾邦交国的这个墙角，再引起这个再开始的中共对他的一种认可。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探讨那方面的话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位吴立胜先生从1998年以来一直就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的委员，他是一个澳门的富豪，他的身价在18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您对这个吴先生还有别的了解吗？
这位先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白手套，大概有很多这个脏活是通过他的手来干，而且最近看来这方面的消息是越来越多，就是不仅限于他。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庞氏骗局案，现在也在成了被告。还有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南南合作的这个典型典范，这个坦赞铁路的一个前员外人员，这个现在是一个女商人，因为走私象牙，现在已经这个获罪。那么这个使我们想起大概2年前，有人也是从这个坦赞。这个地方用中国元首专机来这个走私象牙的事件。所以现在看，实际上最近好像中国在国际上很没有面子，就这类的这个打脸的事情越来越多。 那么当然这个吴立庆这个人呢，其实他不简单，就是他是原来就是一个街头的成衣卖成衣的小贩，然后现在他有数百亿的身家，但是他的这个财富的来历是比较让人觉得可疑的。据说呢，他还这个除了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到的，他去见这个陈水扁，而且呢是通过这个台联这个组织去见陈水扁，这个事件当时被曝光。还有呢，就是曾经还有卷入就是前总统克林顿的这个政治现金案，最后呢当然是没有把他这个送上法庭，但是呢替他收钱，就是他把钱打入那个账户的人好像替他承担了责任。所以这个人他经营的这个当然主要是房地产了，但是呢他也经营这个澳门的这个传播业，这个电视和广播。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他的生意伙伴包括澳门的前特首何厚华和赌王何鸿燊，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南湾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呢现在是澳门最大的工程，就是他们在做。那么这个何厚华是这个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吴立胜是执行董事。此外我还注意到他是开办了一个叫财神酒店，这财神酒店是中共高官还有军方人员还有黑社会的人员这个聚会的一个场所啊，也是一个色情场所，就是桑拿、舞厅、卡拉 OK， 然后有来自中国和这个世界各国的各种小姐来招待提供性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那么当然这个这一次他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的这个前夕他被捕，这件事儿到底这个是一个巧合还是他又要到这个美国去干什么事儿，现在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个人呢确实是长袖善舞，而且呢他的生意很多都跟政治有关，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白手套。此外我还看到啊，他还是在联合国获过奖，就是2009年他在联合国总部获得叫做千年计划发展奖啊，这个是表彰对世界扶贫项目有特殊贡献的人。当然他这次这个行会前联大主席据说是要在澳门建一个这个联合国中心那到底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官方的受益，还是纯属他的个人行为或者是为了讨好官方而这个做的行为，现在我们无法判断。谢谢。
蒋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吴立胜呢，他和被起诉的这个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其中一项合作就是试图在澳门建立一个所谓的南南合作会议和展览中心。为此呢，这位吴先生吴立胜向阿什支付了几十万美金，还以及其他的好处。这个项目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到联大来的时候也参加了联合国发展峰会，谈到了南南合作，对南南合作给予了表彰，同时宣布中国要设立南南基金。你认为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牵连？
现在我无法判断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是我注意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现在我们看啊，中国这次宣布说已经对160个国家投入了4000亿来这个进行这一类的对外援助， 我也这个注意，最近也正在关注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中国的对外援助和这个西方国家的援助有所不同。中国也特别强调这种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呢，它就是用这种，它的援建项目跟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它是在那儿做项目。那么做项目这一点，其实就是有上下其手的这种机会，就是说每个政府项目，这个或者政府的援外项目，都有一帮人跟在后面去吃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承包承建，然后以各种的这个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里来，从这些项目中间去获取好处。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投入巨资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有很多的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官员，他们对这类的无偿援助的项目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生意机会。
嗯，
所以我想这个究竟中国的这些个项目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或者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最近好像《环球时报》一直在强调，这个说我们对外援助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呢，这些好处到底归了谁？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纳税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支援了一些独裁国家、独裁政权，然后呢，中国的这些腐败的官员和这个商人从中的上下其手，我想这个是这些项目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嗯，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可能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张林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全国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全部都是一些权贵，全部都是些富商巨贾，还有加上什么体育明星啦、电影明星啦，这些人他能代表些什么？我有时候就在想着呢，是吧？还有这个全国人大，他能代表什么？里面全是各地的高官，全国人大是个监督权力的机构，是吧？他结果弄一些什么生意，弄一些各地的高官自己来监督自己。还有了这个生气兰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如一日没投过一张反对票，不给党添麻烦，他能代表自己吗？几十年六十多年来，这不成万年国会了？这不成两蒋时期的万年国会了？所以说我有时候也郁闷的。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搞啊。行了，
谢谢
您大家，
高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
好，我听到了啊。我请问那个和平先生啊，澳门的一个商人，他行贿联合国的这个一个官员，他跟中国政府，你有证据吗？说中国跟中国政府有关？
好的，一会儿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安徽的彭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您好。
好，我觉得现在这个五毛党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五毛党啊。我只想说，刚才回应一下关于张立凡先生的事，他说到一个项目腐败的问题，其实不光是对外援助的项目的问题，我本人就曾经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在北京的一些能接触过高层的人，他就对我说过，我可以给你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资金，是发展委的项目，但是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搞到支持你这个地方的乡村教育发展基金，但是你必须给我0.8%的提成。我可以给你搞到高铁项目的资金，但是你必须给我 2%的提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地方政府的朋友跑北京啊，跑项目啊，经常能碰到这种项目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在地方上家有亲戚在中央部委的，可以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这第一个问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问题其实关于政协委员的事情，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政协委员，他们都是各个地方所谓的发展的精英，这些发展的精英呢，有些是商人，有些是老板，也有些是很漂亮的一些美女啊。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你所在地区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谁吗？他们给你这个地方和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因此我想最后说一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几十年来就是橡皮图章，这个功能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好，再见。
好，谢谢安徽彭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刘先生他说，吴立胜只不过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为什么说他可能跟中国政府有任何瓜葛呢？
这个联邦的这个南区的检察官呢、啊，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就问到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吴立胜现在这个案子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刚才我在前面也没有讲到吴立胜和中国政府有什么直接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之所以要和中国联系到一起来讲，这是跟吴立胜个人在国际社会活动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他和台湾的关系是非常的蹊跷，一方面他和台湾的这个前总统这个陈水扁见过面啊，当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呢，他参与了美国的这个，声音听不清楚。好了，
没有关系，是你在讲，请你讲。
Okay, 现在声音在杂音已经下去了，刚才有一点杂音。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参与到了美国的民主党的政治现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跟台湾邦交国有这个很多的秘密和公开的这种互动关系。那么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参与的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了政协最开始的台邀代表。所谓的台邀代表是由政协的主席或者是台使的原因啊，才使你成为一个台邀代表，为所谓的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尤其是国家不能干的一些脏活啊，可能是你在要你去干了，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成为政协台邀代表，后来转到澳门的这个代表澳门区的这个政协委员，所以很显然他跟中国政府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这一次直接地域的案件是和中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但他本身政协委员的身份是有一定的官场的这么一等背景，给他层次的互动呢也和中国政府的目标呢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我们联系起来想并没有情况。第二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的一个国际行为是存在着泥重的这个腐败的这个嫌疑，是因为这个系统是最不容易受监视的、受监督的。我前面讲了，国际的这个机构受这个国家的监视的程度比较弱，这就是国际组联和甚至案件就暴露出来了，这个国际组织应该被更紧密的一个监督。那么这些行为呢，又和中国政府整体的它的一个政治背景有关系。中国政府的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因就是腐败，而这样一种腐败的基因呢，在国际的这个这个是很重的。这个案子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证据，因为我前面开始讲了，要通过司法这方面的审判，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谢谢和平先生非常清楚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节目。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实际上啊，升官发财，联合国也好，中国也好，这个都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是为了名气，但是腐败啊，这是苏共，是共产国际的特征。如果不是苏共的特征的话，那苏共为什么要解散呢？你看看毛泽东的稿费，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你看看现在的红二代、官二代， 这不都是苏共的特征吗？
嗯，
你看看49年以后的党的高官们不都腐败吗？我的问题是，就连这次习主席访美，据说那些欢迎欢送的人呢，据说都是花钱雇佣的。我这个信息不明确，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呢？这是真的吗？谢谢，再见。
嗯，听说过。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习近平是对腐败的力度打击的是很大的，他也是想反腐败，尤其是今天报道的18届五中全会，还要通过中共加强监督的一个重要文件。我很佩服习近平先生，但是呢，这个没有从这个政治体制的深层次，就是说想尽了各种办法，皓首穷经，就是真正的从这个深层的体制来反腐败，就是说没有跳出自己监督自己的这个框框，是吧？还是自己监督自己。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整个社会和各种监督的力量，包括媒体第四种权利，跳出这个框框，这个中国的反腐败才会取得真正的胜利。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我想恐怕效果还是甚微啊。谢谢您。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有两位听众，一个是宁夏的高先生，另外一个是安徽的彭先生，他们对全国政协和人大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仅仅是橡皮图章。那么过去呢，我们经常听说中国的这个两会以及这两个机构是橡皮图章，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机构确实在不断的发生作用。我想类似吴立胜先生这样的人物在这两个机构当中也为数不会太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一直就是在批评啊，关于这个两会的变成官员的养老院或者富人的俱乐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尤其是人大呢，这个原来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官员的养老院，那么这个政协呢更趋向是更多的是有富人俱乐部的特征，所以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的头衔啊，都是也是跟这个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部队、军队，比如说师长、这个军长、正军级，然后兵团级，这都是有行情的。同样这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是有行情的，我以前也在这个节目里谈到过这些行情。所以这种情况当然中共可能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提出来要让这个扩大，比如说这个政协委员中这个党外的比例要占到这个60%以上，什么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具备不具备啊所谓参政议政的能力，还是他们仅仅是一些花瓶，是一些明星，是这个是一些装饰品？那么这个呢其实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你这个人大和政协你这个能不能起到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监督政府的这个作用，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你进来的人尽管名义上是扩大了党外比例，但是进来的人还是来给你擦靴子的，或者是他们本身就是从这个体制中得到好处的这些人，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吴立胜就属于这一类的人。他实际上他的很多生意啊都是跟这个大陆方面是联手的，而且呢据说他还搞地下钱庄，这个通过这个一些个非法的金融手段来这个做这个洗钱的勾当。所以这么一个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那这一类的人其实他们能够进入是所谓的政协，实际上是中共政协自己的耻辱，但是呢现在就叫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这样的以拥有这种品行 和行为相当低劣的这种人物进入这个政协来表明这个中共的统一战线。就统一战线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过时了，这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时候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现在你跟谁作战呢？你是跟老百姓作战，你还是跟国际社会作战？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名词早已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历史名词了，但是呢现在居然还堂而皇之的在使用，还成为某一个中共的权力部门的一个名称，这本身就是很滑稽的事情。谢谢。
好，关于中国式腐败入侵联合国。